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我们又相聚在美好的主日清晨。是的，主今天要透过他不配的器皿，要把他的话啊，他的恩典，这个绽放在啊，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那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聚会前的祷告。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哈利路亚，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圣灵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是的，主啊，每个主日的清晨就是你复活的早晨。主啊，你复活，你向我们来显现。主啊，今天你也是在向我们来显现。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你，让我们得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就行走在你所为我们所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神迹的当中。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神迹，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从天上而来的能力。所以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今天我们早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祝福，圣灵的恩膏大大的降下。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动工啊！主啊，真的是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让我们复习一下上个月师母所讲的追耶稣，是吧？大家看到你是追耶稣呢，还是追结果呢？我们看到彼得后书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神更多的祝福的时候，那么圣经在这里说什么呢？就是愿恩惠平安因什么呢？是因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而多多的来加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说，多多认识主耶稣，
多多认识主耶稣。
那么这里的认识呢，就是透过与神之间亲密这个私人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而获得的认识。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上次也讲到，那你要追耶稣有三样的办法。第一，就是透过读经第二呢，就是透过祷告，清心的倾吐你的心意在神面前。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听到。那么上一次我们也很详细的来讲述了关于这个神的道，然后一直到人会求告耶稣当中的关系那么神差遣人，然后呢就是来传道，就是传福音好消息。那么基督的话，那就是基督的话。那当人听了道之后呢，他就有信心，他就会对耶稣有信心，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才会去祷告耶稣基督。好，那这是我们上一个月师母的每个月一次的讲到关于君尊的敬拜第十讲，追耶稣。那么呢，师母的以往的讲道呢，都在这个福音 116.com 系列讲道下面的倩文师母大家点击进去，你就看到师母的一系列的讲道希望能够祝福到大家。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来一起来学习四种田地。四种田地。那么呢，在圣经当中有三卷福音书都讲到了这个比喻，那可见这个比喻的重要性。那什么比喻呢？就是撒种的比喻。那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马可福音四章一到九节。第一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要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
你们听啊，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碱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哈。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感谢主哈。那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耶稣呢在这里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就是有一个人呢出去撒种，那这个种子在4种不同的地图里面哈，圣经讲得很清楚。第一种的是什么土地呢？第一种是什么呀？路旁，对，撒在了路边，怎么样？但是飞鸟过来呢，就把它吃掉了。那第二种土地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土地，土碱石头地啊。然后呢，怎么样啊？因为呢，土很浅，对不对？没有办法扎根，对吧？然后呢，日头一出来就怎么样啊？就枯干了，对不对？那第三种的地土呢，是什么地土呢？荆棘，对，那因为荆棘哈，我们看到杂草就重生，对吗？长起来的时候呢，就被荆棘所怎么样啊？这个道就给挤住了，就不能够生长啊。那第四种的地土是什么？是什么土啊？好土，是不是？它就生长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那么所以呢，到这里为止，大家就会有一个印象，那耶稣是在讲撒种，撒在4等不同的地图里面，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耶稣呢是要告诉我们应该把种子撒在哪个地方？好土里，就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对吗？这是耶稣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呢？耶稣呢亲自给了大家一个解释哈。那我们继续来看，在第13节到第20节，耶稣呢就亲自的来解释了这个比喻。第13节我来读哈，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啊，这样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那先停在这里。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耶稣他说讲完了撒种之后呢，这个4种的比喻的这个地图之后呢，13节呢，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哎，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吗？这样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撒种的比喻是众比喻之母，对不对？啊，换一句话就是说，它是比喻中的比喻。好，跟我说，比喻中的比喻。
比喻中的比喻。
啊，如果你要想要对神的道有更深的理解，你想要在福音真道上面有更深的经历，你想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更多的造就，你想要你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晋升，能够更加明白圣经，那么请听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弄懂这个撒种的比喻，因为这是一个基础，对吗？如果你没有弄明白这个比喻，那你是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其他的比喻，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也是很根基性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道理，所以你必须要来明白。所以呢，无论你的生命想要在哪方面有突破，记得这个撒种的比喻，记得这个4种的地土的比喻，阿们，这是比喻中的比喻，众比喻之母，阿们吧。好，那么在开始讲这个比喻之前呢，解释这个比喻之前呢，我先来说明一下哈。那很多传道人呢都讲解， 这个比喻。那么有的呢，主要是从得救的角度上来讲的，就是前三种的土地啊都是不能得救的啊，从得救的角度啊，而最后一种土地呢就是得救的。那么今天师母呢啊着重要讲的是针对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角度上来讲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哈这两节经文啊，也是啊师母和良母常常去分享的罗马书一章16-17节哈，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嗯，那这里看到福音是有大能的，能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之所以大能是由于他什么呀？为什么福音是有大能的？他怎么样？只有他能够彰显神的义在人的身上，对吗？十七节解释了，对不对？而启动福音的大能是信心。那我们看到，由于信就是得救得永生啊。从因信称义开始，这是由于信。然后呢，以至于信就是继续的因信称义，使生命的成长能够得胜，能够活出来，直到见主面，对吗？那师母呢，今天呢，主要是从基督徒的成长，就是从这个以至于信啊，以至于信这个方面，就是关于信徒成长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他怎么来解释这个比喻。好，下面呢是马可福音14-20节，那仍然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好，那我们大家留心听啊，刚才那句话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哈，耶稣基督正在对我们说话，他自己正在亲自的来解释这段啊比喻哈。撒种之人所做的就是道，
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在地头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
在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感激了，以致对道遭了判断，
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
那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一起，我们一起，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那撒种的比喻呢，就是讲什么呀？讲听到。大家看到没有？我把这个每一个地图，它其实讲的就是人听到。然后呢，人听到之后的各种的反应，哈，就是这个比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种子指的是什么？这个种子指的是什么？种子指的是什么？啊？种子是什么？就是指的这个道，对不对？啊，就是人撒种哈、啊，就是这个道哈、啊，撒种之人所种的就是道。好，那这个种子哈、啊，记住这个种子就是道。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啊，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1:25，好，我们大声的读出来，1:25，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撒种之人所撒的道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是什么呀？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这道。 啊，大家记住了，耶稣讲的这个道就是福音。然后呢，撒种的人就是传福音讲道的人，阿们吧。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恩惠的福音，那个能够拯救人的福音就是这个道。那这个恩典的福音呢，也就是神的道，明白吧？哈，然后呢，那个道也可以再细致的来说，无论是关于赦罪之道、称义之道、信心之道、蒙福之道、圣餐之道、祷告之道，还是奉献之道等等，哈，那都是神的福音正道。那撒种的人呢，就是讲道的人，刚才讲到了哈，当牧师传道人照着圣经的意思在讲解神的道的时候，就是把神的道怎么样给讲出去，讲明白的时候呢，他就在做一件事情，撒种，就是把神的道，把这个福音一直的在播撒出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四种田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哈，就是十五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了，就把撒在他心里的道给夺去。所以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种的地土哈，圣经说是撒在哪里呢？刚才我们知道了，就是撒在路旁，对不对？飞鸟来了就要把它给怎么样，给吃掉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撒在路旁的这个鸟要来把它吃掉呢？为什么呀？因为撒旦非常的害怕神的道，就是福音留在你的心里啊，因为只要神的道在你的心里待的时间足够长的话呢，那么你的新生命就开始长起来了，是吧？然后呢，魔鬼撒旦呢，他就会失败，所以呢，你就会蒙福呀，你就会结出果子呀，你就会得胜，你神就要借着我们能够得荣耀，对不对？所以呢，撒旦是要想尽办法要把这个道，要把这个福音给怎么样啊，怎么样啊，要偷走，要夺走，把它掐死在摇篮之中，对不对？这就是魔鬼最想做的事情。所以呢，盗贼来无非是要怎么样啊，偷窃、杀害、毁坏，对不对？那所以第一时间呢，他就要把神的道给终结，他要呢偷走那个本该是属于你的。所以呢，魔鬼在偷走你的生命当中一切之前呢，他已经做了一件事情，是怎么样，他已经把你这个心中的神的道，是吧，那个能够拯救你的，能够全方位的拯救你的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真道就给夺走，对吧？可见神的道，福音真道，这个生命之道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的经文哈。好，看到没有，路加福音四章四节啊，耶稣说的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们也看一下第二段，耶稣也说过，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是因神的话而活着的，没有基督的道，没有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能活吗？不能了，对不对啊？你只有律法，只有定罪，却没有福音，没有恩典，你新旧约不分，律法和福音又不分。那人在新约，但是呢，你自己呢，思维呀、很多的时候还留在旧约，那难怪你的生命一直是软弱，一直的倒退。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是什么时代？5G 时代，对不对哈？苹果都16了，对不对哈？移民火星了哈，叫又在计划，是不是？那你却倒退到那个裹小脚的年代，你却要退到像罗德那样。罗德本来是一个大户人家，对不对？从索多玛逃出来，一直去到那个索尔，索尔翻译出来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小。就是小的意思，就是那个称为至小的地方哈，就是怎么样啊，几乎就是只剩他孤家寡人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啊，你要有道在你的心里面，你要不断的来聆听神的话语，不断的聆听神的道。 我再问一下大家，什么道？神的道，什么道？福音真道，跟我一起说，福音真道，阿们，因信称义的道。所以呢，我很喜欢罗马书10章17节的，就是说，信道就是什么？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是你的生命的根本，弟兄姊妹。好，那这个第一种地土撒在路边，结果呢，飞鸟了，仇敌来了，魔鬼来了，就把它吃掉，那这个道根本就没有机会成长，也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发挥它的力量。那么这个呢，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哈，还有另外的两种情况哈，就是那个第一个地土哈，那个路旁哈，那第一啊，就是没有人传讲真正的神的道。那今天的讲台呢，没有人把神的道讲清楚，没有人把福音讲明白，没有人照着圣经真正的意思来讲解啊，可能是按着私意来解圣经，让人没道可听。那这是一种情况，也是一种可能性，对不对？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听的人根本就没有听懂，对吧？所以呢，神的道没有发挥作用。当你没有听懂神的道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道呢，它就没有办法来去发挥它的效用。所以全神的道，把道要讲得清楚很重要。那信徒要被开启，能明白，能听懂也是非常重要的。阿们吧。所以呢，没有人讲明白神的道，或者是说他没有听明白神的道，这两种情况，道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去发挥它的功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个教会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啊！跟我一起说，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我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呀？你一直在聆听神的道，你一直在被喂养福音真道，是吗？我们的牧者哈，我们的梁牧哈，还有我哈，都是在耐心又耐心的，不厌其烦的，深入浅出的来跟大家来讲解福音。那当一个教会传讲福音，传讲耶稣，耶稣能够成为中心，耶稣能够成为被追逐的对象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圣经和圣灵都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那么圣灵一定会借着教会的讲台一定来启示你，你能够明白一切，阿们吧。所以呢，听道很重要，听纯正的福音之道更为重要，阿们。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第二，我们的第二种啊，这个地图，我们接下来看马可福音14章16到17节，我们再一次读。我想这次请大家来读16、17节，一起。
那撒在石头和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被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好，那第二种情况呢，是撒在哪里啊？土浅石头地，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呢，你看到下雨天或者下雨天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在路边啊，对不对，马路上啊，石头上面怎么样，会有一些的种子在发芽。但是你知道吗，阴雨天是可以的，但是一到晴天怎么样啊，哎，阳光一晒就蔫了，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呀？因为这是一个石头地，那么而且呢，石头地就是只有一点点的地土，对不对？它没有一个深度的根基，它就没有办法扎下根去。虽然当时呢是发了芽，但是呢那个很短暂哈。那耶稣呢就提到说，当这种地土出现的时候呢，虽然有人是很欢喜的领受，就当时哈，但是呢一旦遭遇什么呀，患难或者逼迫怎么样啊，就立刻跌倒了，是吧？那我们看到患难和逼迫这一定会出现的，一定会有的，对不对？那么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与你所相信的，与你所领受的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那大家看一下好，第二点，那一句就是与你所相信的所领受的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道的呢？诶，问题就出在这里啊。你今天来聚会对不对？牧者呢刚好去讲这个，诶，主赐平安对吧，主是我们的平安。诶，结果呢一回家这个怎么样，骑电动车就摔倒了是吧，回家之后就说，哎呀不行啊，这个教会啊是错的，也许呢神告诉我这个教会不是我去的啊，你看多么晦气啊，也许这是神拦阻我，从此以后呢就不再来聚会了。或者就说，诶，听了关于奉献的教导哈，也很开始很热心的做奉献，然后说，哎呀神啊，我这两个月我都做了奉献，可是我的生意比去年还差是吧。诶，或者呢你越热心的去参加教会的活动，特别是我们最近讲的这个家庭建造的学习对不对，诶，发现，诶，我怎么我的家庭反而怎么不和睦了，是不是啊，我跟老公吵架越多了对不对，啊，有这种现象啊发生啊。然后呢越参加教会的守望祷告台对吧，越参加诗歌班，诶，本来好好的，结果呢就发现感冒了啊，生病了对不对啊，怎么会是这样呢，是不是啊。然后或者你会觉得这个道不对，老讲赦罪，老讲恩典，老讲耶稣，老讲耶稣那个无条件的爱啊，会不会使人赖人犯罪呀，这个教会不能去了。你知道吗，你中了魔鬼的诡计。那这里指什么呢，就是第二种情况，指的就是与你所相信的所领受的相反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呢会出现的，今天圣经呢早已经记载了哈，也告诉我们了。那这些问题出现不是因为你做错了啥事它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出现恰恰是因为你领受了神的道，你领受了福音，你听到了福音，仇敌呢给你一个假象，恰恰是因为你领受的道是正确的，这也正是说明仇敌特别的想拦阻你来听福音，他用各种的外在的环境来拦阻你去到教会来听到啊。那主耶稣基督呢，他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对吗，为你成就了新约，那么你领受的这个所赐之义和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那你要来跟随圣灵啊，被圣灵来引导，当你听到一些教导的时候呢，你要来怎么样啊，来对照圣经，你要来对照耶稣所讲的话对吗，那是否符合福音的道，所以呢你是要来祷告神，你是要被圣灵来引导，圣灵会在你的内心来引导你的。所以呢我们新约的圣徒不应该被外在的环境所来左右，圣灵大多时候呢是借着神的话给你一个确据，那么你就大胆的来怎么样啊，来往前走。比如说圣经怎么来看聚会呢，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啊就是信得久的基督徒会知道哈，圣经说了我们怎么样啊，不可停止聚会对不对，就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对不对，那旧约里边呢人们里边呢没有这个圣灵的内住哈，那圣灵呢并不是常在人的里边，所以呢他们要找什么呀，找祭司，要找先知，要找属灵的人来祷告求确据的印证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约里的圣徒怎么样啊，圣灵怎么样，当你信主的时候他就在你的里面对不对啊，圣灵与你同在啊，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呢圣灵是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来指教你，你今天是活在新约里面，所以呢新约的使徒保罗提到了新约的先知性的功用就是什么呀，就是劝勉 造就安慰，它不是主导性的，你不需要透过别人啊，透过牧师说哎呀给你祷告你应该嫁给谁，其实你自己心中是有清楚的，对不对啊？你要不要做这个工作，你要不要做这个生意，圣灵是会引导你的，你是有感受的，里边你是有平安的确据的，阿们。所以呢，圣灵会把这种真实的感受确据透过圣经会放在你的里面，除非你不寻求神，对吧？或者呢，你寻求神却不愿意来顺服神，阿们吧。所以呢，那些异象异梦它只是印证你心中已经有的，它不能作为你怎么样所有的你来认识神的主义，明白神的主义的这个怎么样啊唯一的东西，对不对哈？好，那圣灵啊，这是来引导我们。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领受的道是不是正确的，你要透过祷告，你要透过查考圣经，圣经说天天查考这经，对不对？要晓得是与不是，因为耶稣，这是圣经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而不是怎么样啊被外在的这些的环境所影响。哎，有时候恰恰正是因为你所领受的道是正确的，那么仇敌他会制造假象，恰恰是因为神要你做这件事情，仇敌呢他要制造谎言来把你给拦住了哈。那么举个例子，那在2010年呢，梁牧就有感动放下他这个专职的工作啊，要去服侍神。那神呢要差派我们去郑州来服侍，当时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儿子才一岁多。那仇敌呢借着我们双方的父母亲友呢就来支持我们，是不是？怎么样拦阻，对不对？反对哈。哎，那个时候啊感谢主，我们明白这是神的心意哈。但是我们的父母却特别的不高兴。那各样的说辞，对不对？哎呦，孩子这么小啊，你的身体又不那么好，对不对？你们靠什么生活呀？父母年纪大了，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哇，这该怎么办？是不是？哎，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孝，对不对？哇，那加上原教会的这些的拦阻啊，真的是四面楚歌哈。那在我们决定走的那一周，很少生病的我们的儿子呢突然之间就发高烧哈，怎么都不退，知道吧？那梁牧呢灵里边第一感觉就知道这个是仇敌的搅扰。那我们的孩子呢是从来啊没有生过病哈，但是当我们决定要走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孩子就发高烧，情况是挺紧急的。那我们还是第一次给孩子打了点滴哈，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打点滴哈。那梁牧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清楚这是仇敌的搅扰，那后来我也明白了哈。那后来呢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来吃退这个仇敌的诡计，识破了他的诡计，对不对？那乐乐呢很快也就好了。那后面呢乐乐也是很少生病哈，即使是生病，那我们通常是透过这个敬拜赞美，透过为他祷告，喝水休息哈，抹油祷告哈，很快也就好了。那后来呢孩子的身体呢也是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好的哈。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灵里边是能够感受到的，有些时候你知道这是魔鬼在搅扰，诶，平时这个时候都好好的啊，这段时间你开始对神的话对教会热心起来了，诶，各种的问题都出现了，是吧？老板要你加班了，突然感冒了，这都是仇敌在搅扰哈，你可千万别被骗了啊！你被骗了就会说哎呦神的旨意啊是要我不去教会了，哎，到了半路，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哎呀神的旨意呢今天就叫我不要去教会了。弟兄姊妹，你不明白圣经啊，你要知道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对不对哈？圣经说初代教会的信徒呢还天天聚会呢，好吗？啊，所以呢你知道仇敌他会制造一些拦阻，一些的假象啊，恰恰是因为你领受了神的道，他非常的害怕这生命这福音之道在你的里面生根，所以呢他会想方设法的来拦阻你， 不让你领受真道，不让来，不让你来领受这个恩典和祝福，不让你这个苦逼逼的这个怎么样命运得到翻转，对不对？好，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来对付？你要来怎么做？你要用信心来抵挡它，对不对？你要坚持的顺服神，坚持来领受神的道，怎么样啊？魔鬼他就灰溜溜的逃跑了。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好，第三段哈，雅各书四章七节哈，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呢，阿们吧。另外这里呢还说到了这个遭患难哈，还有什么呀？遭患难，或者是说，就是这里说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那立刻跌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放弃了，对不对？啊，所以逼迫就是领受神的道会有逼迫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哈，八章十三节。那么这个是关于撒种的比喻。那这个其实呢，在四福音里边呢，有三卷都提到过了，我刚才讲了。那么这是路加福音这一节呢，就是一个平行的经句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八章第十三节哈，就是这里的第四段哈。好，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哇，路加福音呢这里记载的是什么呀？是试炼，对不对？跟我说试炼。就是神的试炼哈。魔鬼会试探，但是呢神是会试炼人，对不对？那么神的试炼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是神会允许。那神允许有仇敌的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神允许的一些的声音来攻击你。来控告你，神允许一些的环境会出现，那么我们看到这是神允许的，换一句话说，这是正常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你领受了神的话语，你领受的福音，你就会一帆风顺，会有一些的遭遇一些的试炼，对吗？哈，那神试炼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大家，神试炼你的目的是什么呀？想一想，是要你失败吗？是要你痛苦吗？还是要你得福？
得福，
得福，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一章二节，我来读哈。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们遇到各种的磨练的时候，都要认为什么呀？小喜乐，或者是都要认为是不高兴，是不是这样？不是，是大喜乐。那我查考了其他的译本，这里的大喜乐，你认为大喜乐是什么？是认为就是可庆幸的事情。哇，当你在遇到逆境的时候，还要怎么样啊？还要有庆幸的心态。大家跟我说，庆幸的心态。
庆幸的心态。
那什么叫可庆幸啊？美事才可庆幸，对不对？就是好事即将发生，阿们吧。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要操练自己在恩典的思维里面，这是最积极的心态啊。那讲讲昨天在我家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家的孩子哈，本来就是买了这个机票哈，就是去这个另外一个城市哈，去参加一个的营会。那感谢主哈，后来我们因为是13号哈，那昨天才发现原来我们买的这个时间跟他另外要去的呢是相差了一天，知道吗？我们是不清楚，我们是按照这个之前的时间来订了票，那他的同伴呢却可能提早了一天，不知道。然后呢这个事情一出现的时候，哇，我们都很紧张，是不是啊？因为 这又意味着怎么样啊？那你不能够跟小伙伴，而且呢，怎么样啊？不能够一起同行，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那当时我们就，就是一下子我就会有点紧张，对不对？哎，但是呢，感谢主，就是我的这个思维反应呢，比以前真的是敏捷很多。怎么敏捷呢？就是说，哦，没关系，不要担心，这肯定有神的美意，对不对？后来我们尽力的想把机票改到就是前一天哈，就是今天就是十二号，但是呢却改不了。如果你要去改的话呢，那你要怎么样啊？升舱到这个叫什么呀？头等舱，那太贵了，不行，是不是啊？哎，所以的话呢，感谢主，那我们的孩子呢就只能够就是延后一天出发，我们改不了这个机票。那当时感谢主，一阵紧张过后啊，我马上出来的就是感恩和赞美，因为我知道这肯定有神的美意，对不对？那所以呢，很快就止住了那一切的很多的那些的思虑，对吗？哈，所以呢，感谢主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啊，这个在这里啊，就是说到的雅各书去，这个雅各劝我们的，你要操练自己的。在恩典的思维里面，这是最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是不需要去花巨款去学什么正面啊、正能量啊、什么积极心态，看见没有？其实圣经早已经这样来教导我们了，阿们。所以呢，你遇见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来感恩，你都可以来赞美，你都可以有怎么样？遇到艰难试炼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认为怎么样？大喜乐，阿们。好，所以第三节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哇，圣经指出呢，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对不对？原因是什么？因为信心经过考验之后，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去怀疑神，我也不怀疑神的爱，我都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因为什么呀？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生出忍耐，对不对？这个不是人的这个死忍烂忍的那种人的忍耐，是不是啊？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清楚明白，哎，这是对我有好处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可庆幸的事情，哎，我就能忍耐，而且呢，我能够欢喜的忍耐，因为靠着神的信实和应许而发生的对美好的未来的确据和盼望，阿们。所以呢，这样的时候呢，你的忧愁和忧虑就无法来去压制你，你能够进入到神的与神同在的平安的里面，阿们。所以第四节，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哈，雅各书一章四节，一起。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哈，缺欠哈。那这就是要什么呀？坚忍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中途怎么样啊？放弃，对吗？这样最终我们会得到什么呢？纯全完备，毫无欠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啥都不缺，阿们吧。我在一种绝对的被爱的安全感的里面，我在基督的丰盛的里面，阿们。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接下来哈，我们继续来看。好，哎，还有一节经文哈，我们好，传道书八章十二节哈。好，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大声的读出来哈。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试炼你的心意，就是怎么样啊？终究是让我来得福的。所以呢，你不怕试炼，你就怎么样啊？这个时候你是信心满满，而且呢，你在神的同在里面，你有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你不就活出了人人都羡慕的那个样子了吗？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呢，让我们不要成为怎么样啊，这第二种的地图，对不对？很多人的问题就出现就卡在这里，即遇到艰难和试炼的时候呢，他就放弃了。那放弃了福音真道在你的心中来扎根，放弃了你的生命得翻转的机会啊，那放弃了这个结出果实的机会。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可惜啊，弟兄姊妹，阿们吧。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三种地图哈。第三种地图，马可福音4章18-19节。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哈。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别样的私欲进来，就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我们看到还有第三种的地图是荆棘地，对不对？就是人听了道，后来呢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给挤住了，他就不能够结实。那这第三种情况，也就是说也是神的道也没有办法来结果，没有办法释放出那个能力，没有办法能够释放出那个果效。那弟兄姊妹看一下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呀？它落在了荆棘里。好，那落在，那这个跟落在这个土浅石头地里呢还有点不一样哈。因为呢土浅石头地的话呢，那个时间更短，就太阳一出来就撑不住了哈，就一下子就蔫了，遇到一点的困难情况艰难他就放弃了。那么落在荆棘地里面，至少他也已经开始有一定的成长，对不对？但是问题呢是荆棘把他给挤住了，把神的福音真道给怎么样啊，给遏制了，对不对？那神的道给窒息了。那这个荆棘指的是什么呢？他这里已经讲出了答案了，对不对？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这个的怎么样私欲。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世上的思虑，那指的是世界上生活当中的忧虑，你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呢影响了你继续在神的道上来去追求。诶，比如说你来到了这个教会，你很热心，你也很火热，诶，可是发现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忙乱，打乱了你在这个教会成长追求的进度。所以呢你需要来辨别。那有一些电话很明显是仇敌要来搅扰你的，平时呢都不来搅扰你，诶，正当你要准备来聚会的时候呢，电话就响了怎么样啊，要约你谈是吧，这个大客户，你以为大客户来了，对不对？结果呢什么也没有谈成，但是呢你聚会也没得去了，对不对？好，那当你要来聚会的时候呢，老板又告诉你你要加班，对吧？然后呢但是当你要来聚会的时候，又想到家里有很多的事情没做完，是吧？正当你想打开手机来听到或者来看圣经诶，突然电话又响个不停，对不对？或者呢你又鬼使神差的怎么样去刷了小视频，一刷就刷了一个小时，是不是突然之间可能你又想起了，哎呀我的这个煤气是不是没关啊，对不对啊？哎呀是不是漏水了，哎，我要看一下我的那件衣服是不是在衣柜里。那结果了，你可能整个晚上都在搞你的衣服了，对不对？这样怎么样啊？突然之间这些情况就会出现。那你如果不够警醒的话呢，你不能够明白的话呢，那么你知道你的时间都会给这些的忧虑或者杂七杂八的事情呢都给折腾掉了。那这是生活上的思虑哈。那么什么是钱财的诱惑呢？那这个呢今天就不多讲了因为梁牧常常讲的哈。那一节经文我们作为勉励哈，提前6章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钱财是这个好仆人哈，那贪财是不好的，对不对？那你可能会不知道这个那只股票今天怎么样了，对不对？反正都是缺钱，对不对？那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聚会去听道去读经，倒不如去加个班，是吧？倒不如去多跑几张单，倒不如去多走访几个客户，这样来得怎么样实际一点，对不对？那什么是别样的私欲呢？我们看最后一个哈，就是各样的小心思和欲望。反正呢就是让你去看重你自己的利益，比聚会比来亲近神更重要那这通常是我们的老我各样的私欲被魔鬼被世界所利用，把你心中的道怎么样给挤住了，窒息了，让你结不出果子。 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你被祝福的源头是来自哪里啊？来自你自己的努力吗？不是啊，是来自神，对不对？世界上有一句话叫什么呀？磨刀不误砍柴工，对不对？踏破铁鞋无觅处，怎么样？得来全不费功夫。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有咒诅，我们只有祝福，对不对？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已经使我们怎么样啊？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对不对？我们是要来承受世界的。那么师母在前面的前面几讲呢，都详细的讲了很多哈。我并没有否定说人的本分和努力，但是亲爱弟兄姊妹，你永远要记住，蒙福要比人的努力更重要。跟我一起说，蒙福要比人的努力更重要。是的，神的恩惠，神对你的帮助，神助你一臂之力，比你的努力更加重要。阿们吧。所以努力好不好？很好。懒惰呢，肯定不能成功的。但是你要记住，有一个比你努力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因素啊。那大家记不记得彼得在那里打鱼，打了一夜，一条鱼获都收不到，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依从主的吩咐，把网撒在怎么样啊？另一边的时候呢，就打满了满满的两网的鱼，对不对啊？还记不记得那个玛利亚，就是专心在主面前听到领受基督的话啊，基督就夸奖他什么呀？哇，你得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就会说，哎呀，那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只听到吗？那耶稣没有这样说哈，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你怎么样，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的。所以呢，当耶稣三番四次的跟门徒们讲，我要怎么样离世，我要被杀，我要复活啊，大家看到门徒们都不明白，对不对啊？没有反应的。哎，但是玛利亚由于她专心听到，她比别人比门徒呢更清楚耶稣基督要死。唯有玛利亚她提前用香膏膏了耶稣，是为耶稣安葬用的。后来呢，其他的几个玛利亚在耶稣死了又埋葬的时候，想用膏来膏抹耶稣的身体，他们怎么样？他们来晚了，对不对啊？没机会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呢，耶稣来告诉门徒，普天之下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纪念这个女人所为我做的事情。所以呢，玛利亚听到，她一点都没有浪费时间，对不对？玛利亚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为耶稣做了最正确最有价值的这个事情。阿们吧。所以呢，当神要帮助你的时候，你的效率会比怎么样，你生命当中所有你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效率都要更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找到那个祝福的源头，就是找到上帝，对不对啊？对你来说，你一定要保证与神亲近的时间，一定要保证敬拜的时间，一定要保证聚会的时间啊，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间。那你说我加班，对，也许这加班100块钱200块钱的加班费好像你捞到手了，但是你却错过了神更大的祝福啊！当你来聚会，你听到了神的真理，你的信心会怎么样？会被点燃的。你可能就有100倍1000倍甚至10000倍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你，你不会耽误的，你的学习不会耽误的，你的工作也不会耽误的。阿们吧。相信这一点吗，弟兄姊妹？我坚信这一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服侍神的人呢，我鼓励我们教会所有的服侍神的工人，那我也鼓励其他的就是会众，不论你是在线下这个聚会的，还是在电视在屏幕前的你，也是提醒我自己哈，不管你有没有结婚，不管你现在的情况如何，不管你的年纪是有多大或者是多小哈，我真的鼓励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首先先开始追求耶稣，领受他的爱和恩典，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什么叫神的义啊？就是追求明白基督的义怎么样的在落实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义人神儿子的身份，你将要得到的一切，是吧？那你一定要回应神的爱，你回应神对你的呼召，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有呼召的，你是有更高的使命的。所以当你去领受神的呼召，去委身服侍神，去委身服侍教会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加添你需要的一切，并且呢还会超过你的所求所想。我是坚信这一点哈，因为我经历到了哈。上帝呢有千万种的祝福的方法，祝福你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记得，阿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第四种哈，第四种，那我们来看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出马可福音四章二十节。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好，那我们着重啊这个看一下这个今天的重点哈。好土，对不对哈？那好土首先是什么呢？就是人听到。那第一是什么呀？听到。跟我说听到。
听到。
所以呢我相信你来到这个聚会啊，你来到这个教会是有福的。因为你听到很多律法传统教导下的基督徒所听不到的东西，你听到的是神的福音真道，都符合圣经，阿们吧。那首先你听到，听到太重要了，对不对？好，那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这里讲到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有信心吗？你想信心不断的提升吗？那么你一定要怎么样？听到。所以呢你一定要去一间有真理教导的教会，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选择一间好的这个教会真的很重要。姊妹啊，跟你嫁一个好男人是一样的道理哈，而且呢当然比这个重要多了，对不对？那你要确保这个教会是有神的话，有道可听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荒凉的时代，真的很多的教会的信徒因这个反应是没有道可听。聚会呢只是为了守一个礼节啊，一个礼拜啊，参加一个仪式啊，信耶稣嘛，不去教会也不好，星期天呢总得去一下才好嘛，总得给神一个面子吧，对不对啊？要不神不祝福我咋办呢？是不是啊？但是呢他真正叫他听什么呀？没东西听啊，对不对？要么律法，就是你要怎么做哈，你不能怎么做，要么定罪，都是捆绑，都是没有出路的。讲来讲去他讲上一句，你就知道他下一句会讲什么，听了几十年都是这样。道不是活的，不是全备的，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在传讲的，没有在讲福音，没有在讲耶稣，没有讲耶稣的洪恩，没有真正的在讲耶稣所成就的一切，没有在讲你在基督里面所赐之义，义人的身份地位，也没有在讲属于你的那个祝福，那一个产业是什么，阿们。我们有外地的在网上听我们讲到的弟兄姊妹发出感慨说，就是前两天哈，真羡慕你们在实体聚会的肢体能够在现场听到这么好的道啊，有那么好的属灵的这个灵粮的喂养，真的要好好的珍惜。那弟兄姊妹告诉你旁边弟兄姊妹，也告诉自己，真的要好好珍惜，真的是要好好珍惜。是吧？阿们。所以呢这里呢你看到的第一是什么呀？听到。好，然后呢第二是什么呀？大家看到没有？第二是什么呀？又领受。好，再跟我说一遍，又领受。又领受。对， 这个很重要哈。那今天早上呢，所有的人你是又听到又领受的，阿们啊。听是听了，如果你反对那也没有用，对不对？那我拒绝恩典呢，我拒绝圣灵的提醒和启示，哎，我不接受啊，是不是？那就没用了。你不接受那个，这个福音再好也没有办法来为你效力的，阿们。好，那在希伯来书四章二节，那我们来一起大声读一下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哈，一起。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对，都在听到，对不对？都在听福音，但是有些人呢却没有果效啊，福音在他身上不能产生果效。哎，我也听福音啊，我也听那个因信称义的道啊，但是呢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翻转啊，对不对？哎呀，还那么多愁苦啊，忧虑啊，脾气还那么坏啊，是吧？我的病还不好啊，哎，我还欠债呀，我的孩子还不听话呀，我的配偶还没有改变呢，我的工作还那么忙乱，对不对？我做的都得的却少啊，啊，为什么呢？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得怎么样啊？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也就是什么？没有信心就是不接受，对不对？相信啊，这个啊，信心软弱，对不对？那啊，福音这么真的是这么好吗？信耶稣真的有这么好吗？怎么样？当然就没有果效了，是不是？那所以呢，当你听到又领受，那然后下面说什么？并且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是道的果效。福音的果效一定开始在你的生命的各个的层面、各个的领域释放出来的，要开始来结果子的。那么呢，这一种叫做好土啊，听到又用信心来领受，阿们吧，两件事情，对不对？好，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这四种田地啊，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你是哪一种啊？那你要成为哪一种田地呢？啊，也提一个问题给大家啊，等一会儿小组可以讨论哈，就是如何去避免前面三种地图哈，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结束后讨论哈。好，那我们继续来讲哈。那我们教会当中那坚持听到又领受的弟兄姊妹，最近的见证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激励人，太鼓舞人了，对不对？那我们当中福音勇士们就不用说了，像米姊妹、像王姊妹、像李姊妹、像黄姊妹等等，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他们都是最认真听到又领受的，很多都在做笔记的哦。然后呢，你看他们方方面面都得到了神大大的祝福啊，恩惠是追着他们来喂的，是吧？每周都准时来聚会的我们的有一位80多岁的李老姊妹哈，那么在上一周的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她分享啊，她说我最喜爱来听梁牧讲道，那么她的身体虽然装了支架哈，很多时候是不大舒服的，但是呢他坚持来听到啊，他说呀好喜欢，然后好平安好喜乐，那精气神也是越来越好。那这是我们80多岁的老姊妹的见证啊。那还有呢，我们在职场上面变化最大的孩子妹啊，他说呢自从他来领受了这个因信称义之道呢，那改变真的是天翻地覆的。他现在根本不必去讨好他的上司和同事，那在工作当中呢，他现在理直气壮多了啊，怎么样啊？也人也从啊原来真的是啊这个很不好的状态呢，变得健康和自信啊。还有呢，我们当中的苏姊妹哈，从前对配偶、对工作啊、对家庭诸多的艰难和抱怨哈，但是现在呢，她的分享都是喜乐满容啊，什么样啊？都是很甘愿的服侍，那她的所有的关系都在改善哈。 啊，这些见证还有很多很多哈。那这些见证神迹奇事在越来越多的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啊，感谢主啊。好，那我还要特别再讲的一点是什么呢？那当你听神的道而且又领受了，那么二十节里呢啊，怎么样，并且是结实，就是你听到你领受肯定是结实的，对不对？肯定有结果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是到底是怎么出来的。你要明白记得啊，这个道到底是怎么彰显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好，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26节。好，这个是马可福音啊，就是四章接下去的26、27、28、29都讲到这个的。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呢，整一章呢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这个撒种的比喻在讲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好不好。那四章26、27节，我们先来读26节一起哈。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好，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那还是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7节，一起。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啊，这里讲到什么？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就是日出而作，怎么样啊？日落而息。他说呢，这个种子就会发芽见长。哎，怎么会这样呢？他说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圣经这里说的，对不对啊？啊，意思是什么呀？这个种子就在他不知不觉当中就渐渐的长出来，长大了，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告诉你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在安息当中来结果子。记得你不需要担心这个结果的，你只要来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道，你只要不断的来学习真理，怎么样，不断的来聆听福音真道，就是安息下来，凡事交托，你尽管来，对不对啊？不要去关注这个结果，然后呢，结果就会在安息当中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产生了，这个结果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来产生了，对不对？27节说黑夜睡觉白日起来，不知不觉当中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只管来听到，你只管来追求神的话语，你只管来聚会，你只管来敬拜神，你只管来过你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继续的来领受恩典，那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那这是神做事的方法，这是神国的方法，阿们吧啊！所以呢，有时候超自然的大能是立刻临到的，对不对？但是更多的时候，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这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呀？改变是在逐渐发生的，就像一个农夫，他把种子怎么样种在地里之后，他需要怎么做呢？他需要黑夜睡觉，你不要黑夜还想着，哎呀，今天这个工作怎么怎么样啊？啊，你还要熬夜去读书，对不对？啊，不要，他说怎么样啊？你黑夜你要休息，你要睡觉啊，白日你要起来，怎么样？该浇水的就给浇水，对不对？该除草的你就给除草，对不对？该不用管它，你也就不要管它，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因为神的种子是怎么样？有生命的，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在地土里面，它就会发芽，它就会成长，最后它会结果。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2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出来，28节，一起。
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
啊！怎么样？地土呢，生出五谷是自然的，这是神创造的，他生命成长的一个法则，它是自然而然的，对不对？一个，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农夫哈，把种子放在这个地里边，隔两天就掏出来看看到底发芽了没有。
啊，然后呢，隔个三天又拿出来翻一下，哎呦，他怎么这里好像很脏啊，我给擦一下，然后再把它放进地里面，怎么样？种子会死的，对不对？啊，你知道很多很多的信徒就会这样啊，牧师啊，你不是告诉我祷告的能力吗？啊，一人的祷告大有啊功效吗？祷告有权柄的吗？我昨天也做了20分钟的祷告，是不是？哎，我也上了守望台，但是我今天起来还头痛，是不是？啊，我也有奉献，怎么还没有加工资？对不对？啊，哎，我也有聚会啊，但是我的问题还在。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就是出在你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了问题的本身的上面，对不对？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样的？神的方法是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跟我说一次，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是神的方法，对不对？不要专注问题，你只管来听到，你只管来追耶稣，你只管来领受，在安息当中来做工，是吧？在不知不觉当中医治发生了，不知不觉当中你的身体健康了，不知不觉当中你的经济状况突破了，还有就是你的性格的改变，你的好品格的培养，你的习惯的养成，不知不觉当中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神告诉我们，他是渐进的，你的一生生命当中的一些的改变也是渐进的，不是一夜之间醒来你就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弟兄姊妹？那如何成为好土？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如何成为好土啊？一定要脑力激荡哈，快睡觉醒一醒哈。如何成为好土？你心中有什么答案啊？听到又领受，阿们。有几点？有几点呢？三点吗？这里是不是讲了两点呢？是不是啊？听到又领受，两点，对不对？然后结实是结果啊啊！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够不够呢？就听到和领受就能结果？还有没有第三点？还有没有第四点？有。他们是不是还有？哇，你要对付罪，哇，你还得要做些什么？罪是你对付的吗，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什么呀？罪是耶稣的宝血给洗净的，是耶稣的赦免能够解决你的罪。阿们吧。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第三点、第四点？耶稣说，就这两点。听到又领受，那我刚才说不是我们人不要努力哈，不是说我们不要来去啊，这个随便犯罪哦，不是这个意思。听下，继续听哈。好，那么什么是听到又领受呢？啊，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哈。什么叫做听到又领受？就是如何成为好土。当你不断的在真理上扎根，在福音真理因信称义的这个根基上面扎根，看看这个图哈，下面这个土就是根基，对不对？你就成为了好土，阿们。你就不断的来吸收这道的营养，然后呢，你就成长起来了，你本身也成为了那个好土，阿们吧。它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成长起来了，自然而然的你就结果子了。所以呢，我们不是怎么样一味的要求上面你给我结果子，但是呢你却没有在下面听到领受，阿们吧。你没有在这个根基上面，在耶稣基督的已成之功上面，在这个福音上面，你去扎根，你去生根，你去建造，你要他来结果子怎么结呀？是不是啊？都给反了过来了，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福音真道的根基是不是太重要了？阿们。好，大家来跟我一起来读出啊右边的那一句话，好不好？一起，当你不断的在福音真理因信称义的根基上扎根，你就成为了好土，你就不断的吸收这道的营养，你就成长起来了，阿们。然后你回过头来发现，哇，你好了很多。回过头来你发现，哇，我成长了。哎，啊， 啊，你发现你平安了很多，你发现你变得喜乐了，你有信心了，你发现你自由了许多，罪再不能够辖制你，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这一切的发生是渐进的，弟兄姊妹，阿们吧。嗯，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啊，最后了哈。那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哈，我们把它对应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
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应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节食。
哎，你会说师母，这不是有第三、第四吗？对不对啊？第三就是持守诚实啊，这个第四就是善良的啊，这个持守善良心灵，第四就是忍耐的节食。对，弟兄姊妹，没错，这里怎么样？路加福音提到了怎么样节食，是怎么样节食啊？忍耐哦，亲爱弟兄姊妹哦，是不是？那刚才我们讲到的，你要在安息当中来节食结果子，对不对？那这里呢还有忍耐，那这是不是第三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什么是忍耐？那刚才我们在上面已经学习了哈，就是雅各书一章四节，但忍耐怎么样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忍耐呢，就是坚持到底的相信。那我们刚才说这福音的大能显出来是怎么样，由于信以至于信，对不对？那么什么是忍耐？指的就是当你遇到神的福音真道被反对受攻击的时候，你相信啊。忍耐指的是当你相信神的道，可是看到跟神的道所应许的相反的情况还在的时候，你仍然相信啊。上帝是要赐你富足的，可是你现在好像还在缺乏的时候，你相信。当你宣告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得医治，我是健康的，可是状况症状还在的时候，我相信。你相信你的祷告神是垂听的，神应许你和你的全家必然得救，可是你的丈夫好像对你更凶了，这个时候我仍然相信。那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忍耐。你要忍耐，你要坚持神的道，你要坚持真理，持定相信，怎么样就一定结实。那我们说这个忍耐是不是相信，仍然是领受的那一部分，阿们。因为领受就是相信，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总结了哈，耶稣说的两样，第一是什么？两样怎么样成为好土？听到。第二呢？
领受
啊，跟自己说一次，听到又领受，
听到又领受。
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相信这个教会啊，所有的会众，那你现在心中有神的道，你每周来领受神的话语，有的弟兄姊妹还参加这个团契啊，每周哈都有听更多的福音的真道。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坚持，需要坚持，结果一定会出现的。会越来越好的，阿们。愿上帝来祝福你成为豪土，并且忍耐着结实。好，感谢主。那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的神的耶稣基督的心意，要我们成为豪土。好，让我们来以信心这首诗歌来回应。
生活苦难失恋，人非有心情。 在寻走，瞎眼睛的看见，星星灵兽声音虚拟却具，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来赞美隐形的一成一，人非有信心不能大声喜悦，是我们生活世界就是星星，星星是未见之前就已经相信，星星能在